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两天都很多人中间空。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在士师记的第八章22-35节。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在基甸打败米甸人之后，国中太平40年的时间。那么基甸是谁？从士师记第六章一开始，发现以色列人又再一次的进到了不同回路里面。第六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那么从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米甸人手下是多么的悲惨。那里经文讲到，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么从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是神对以色列人这样呼求的一个回应。我们第一次在士师记里面看到，神没有马上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神这一次是指责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离弃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呢？那么接下来神才回应以色列人兴起基甸来做士师。那么基甸他住在俄伯拉，他是亚比底谢族人约阿施的儿子。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在酒榨里打麦子。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在士师记第六章里面认识的基甸，其实呢，我觉得呢，对他的印象，对他的个性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懦弱两个字。那么他在酒榨里打麦子的原因呢，是为了能够逃跑方便一点。如果在广场上打麦子呢，米甸人来呢，他可能来不及收东西就得跑，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勇敢的士师。那么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一次、两次、三次的跟神要求印证，真的是要让我去打败米甸人吗？真的是要派我去吗？好不容易他终于确定这是神的呼召，神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拆除巴利的坛。那么他呢，不敢白天做这件事情，只敢晚上把巴利的坛拆了，照着神的命令向耶和华献祭。那么不单单是如此，天亮以后，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给巴利族的坛被毁了，他们要找罪魁祸首，他们要找出来是谁做这件事。那么基甸没有出来回答这些以色列人，是他的爸爸约阿施跟这些以色列人说，让巴利为自己争辩，你们不需要替巴利来出头，如果他是神，他自己有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整段的经文呢，我们怀疑这个基甸到底是躲到哪里去。那么不单单如此，在之后基甸招聚了以色列人出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再次跟他显现说，你如果害怕呢，就派你的仆人到对方的营地里面去。经文下面马上就告诉我们说，基甸乖乖的就照着神的话，把仆人派到对方的营地里面去，听到了耶和华听到了敌人解梦，然后呢，确定神要让他能够胜利。所以整个基甸开始被神呼召，一直到他攻打米甸人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士师跟之前的士师有相当大的差别。以户被神兴起作为士师，他马上就去打了一把两刃的剑，然后亲自去刺杀摩押王。那么在 底波拉的时候，底波拉去告诉巴拉，他应该要出来攻打外敌。那么这个时候，巴拉的回答说：“如果你跟我一起去，我就跟你一起去。”没有一个人像基甸，他不但三番两次的求印证，求到了印证，他心里真的害怕。但是我们看到神给这样的一个基甸一个什么样的胜利？当时基甸呼召以色列人，召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呢，有32000人聚集，要愿意一同上去攻打米甸人。神告诉基甸说：“人太多了，你呢？告诉他们害怕的回家。”于是呢，这一走呢，就走了2/3强，32000变成10000人。神说呢，还是太多。于是呢，用喝水的姿态拣选最后剩下300人。米甸大军有多少人呢？米甸大军有135000人。我们看一下地图，大概可以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情形。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那个上面有两个小旗，一个是绿色的三角形的，然后绿色三角形的右下角有一个黄色的方形的。那么那个是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那么在古代的战争里面呢，双方呢是对阵的，彼此看到对方的军情相当的清楚。那么米甸人这时候有135000大军，基甸带着300个人，怎么打这一场仗？他们最后呢用的方法是制造噪音，然后在安静的时候高呼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于是米甸人就自相残杀，在混乱中逃跑。米甸人逃得非常远，基甸带着这300人，那个红色的线一路往下，一路还没有到最后，所以一路逃跑到这么远。那么基甸带着以色列人一路的追击，追到这么远。所以我们单看基甸他的战事，我们觉得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军事家。可是呢，我们相互对照他前面的表现呢，我们知道是神的工作。那么当以色列人高呼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动工。那么中文里面读不出来那个刀到底是有几把，那么英文里面就比较清楚，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其实只有一把，是耶和华的刀附带的让基甸来使用。于是耶和华使用基甸打败米甸人。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在这件事情之后。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在打败米甸人之后呢，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那么今天的经文就在讲这40年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之后，他们呢对基甸的看法可能跟我们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们认为呢基甸是他们的英雄，那么于是呢他们想要基甸来做他们的王。他们告诉基甸说呢，你来管理我们。那么基甸的回答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那么基甸的回答呢，我叫它为神学正确。那么就跟现在的政治正确的意思其实很相似，在神学上面这是一个正确答案。那么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因为耶和华已经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基甸说，我不能做你们的王。那么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王，其实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讲到过。在摩西的死之前呢，他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呢，他说当以色列人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神就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生命记33:2-5这样说，摩西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列国的律法。他
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做王。所以以色列已经有王了，以色列的王是谁？是耶和华。那么今天在这里，当以色列人要他做王的时候呢，他以神学正确来回答他们说，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是你们的王。那么在之后的王国里面，其实神对王的要求就是做神的代表，不是真正那个王有那个主权来治理以色列人，而是神派这个人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以色列。那么在申命记十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王的责任是要学习神的命令典章，并且来教导以色列人。所以神用什么方式来做王？神用他的命令典章作为规范，作为律法。当他的民顺服他的时候，神就做王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也是相同，耶稣基督降世为王，耶稣基督怎么样做我们生命的主，怎么样做我们生命的王。他在他的一生里面没有建立一个王国，没有占领一片地图。耶稣基督他在死后三天他复活，现在坐在天上，我们顺服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以他为王的王。他的降世，他的受死，都是为着他做王来做准备。就像以色列人，当他们顺服神的命令典章的时候，耶和华就在他们中间做王一样，我们今天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做王。那么以色列人这时候想要基甸来做他们的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想要基甸来做他们的王的意思是，他们对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不满意，不了解，他们不想要。那么在这段经文本身并没有对这件事情提出一个指控，但是呢，在以色列人后来跟撒母耳求王的时候呢，撒母耳那时候就很不高兴。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六到九节里面，这是撒母耳对于以色列人跟他说，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他的反应。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的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当百姓要求立一个王的时候，他们是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那么神在那里接下来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所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我们最近读士师记，我们对于神在这里所讲的他们素来常常离弃我，我们特别有感受。看到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敬拜诸巴利。所以神在跟撒母耳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撒母耳所做的事情，其实的的确确就是照着他们素来所行的。所以这里以色列人在基甸打败米甸人之后，他们没有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巴力，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在其中仍然有相当大的问题。 他们不愿意耶和华亲自做王来治理他们。他们看见基甸，觉得这很适合来做他们的王，于是要求基甸来治理他们。以色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用神所兴起的拯救者取代了神的地位，让我们想到大卫在后来所说的话，正好是跟这样的心情是相反对的。在诗篇的第16篇里面，大卫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意思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今天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主，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他以外。神借着耶稣基督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于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么大卫接下去在第四节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在士师记里一而再再而三看见以色列人陷在五穷回路里面，就是因为他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寻求耶和华以外的好处，于是他们给自己加添愁苦，于是他们被外邦人欺压。所以我们在这里从以色列人的行为，我们学到的教训是，我们不要以属灵之人来取代神在我们面前的地位，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依靠，为我们的避难所。那么今天的经文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当基甸回答以色列人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下面呢，让我们很意外的是，基甸马上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乐意呢，把金子捐出来，把这些美物捐出来，于是拿这些东西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以弗德其实讲简单一点呢，就是当祭司服侍神的时候呢，他穿在外袍之外的一个背心。那么这个背心上面呢，如果是大祭司呢，有名牌，然后有金有银有宝石作为装饰。那基本上呢，他制作的材料呢是细麻布。那么在出埃及记28章里面呢，神指示摩西要为大祭司亚伦来做衣服，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布、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么材料下面讲到，要用金线和蓝线、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所以以弗德呢，可以说是祭司的制服，祭司服侍神的时候才穿的衣服。那么今天我们刚刚没有特别提到，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他不是利未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做出一个以弗德来，我们大家心里留着一个问号，他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做以弗德？那么他做以弗德之后呢，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他把以弗德呢安置在他的本城，他的家乡俄弗拉。那么这里其实图上也有，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绿色三角形，往右边一点点， 有个二，再过去一点点有一个橘色的点。那你们看不见字其实也还好，因为这里有打错字。那这里是俄弗拉，是基甸的家乡，他把做好的以弗德放在那里。我们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弗德后来就成为基甸和他的家的王国。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把这个以弗德当作偶像来敬拜。我们看到基甸在这里做了一件跟他的身份并不相称的事情，他不是祭司，他甚至于不是立位之派，他在这里制作一个以弗德，应该是为了让以色列人记得他是耶和华所呼召的士师。虽然他不需要这样做，他就已经得到以色列人尊敬，但是他用一个可以看见的物品要来表彰他自己的荣耀，表彰他自己的战功。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色列人陷入了拜偶像的情形。那么基甸在这里做的这个以弗德，其实有很多的细节让我们想到亚伦当年所做的金牛犊。亚伦当年呢，因为摩西上山跟神说话很久都没有下来，于是呢，他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把你们中间的金子甘心乐意的交出来，我于是呢做出一个金牛犊来，那么为自己制造一个金牛犊，然后呢向他下拜，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啦，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那么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有这样的情形，当以色列人用一个可见之物来代表神的时候，往往终究会落到拜偶像的情况。他们把耶和华当作一个有形有体的物在敬拜。那么这个是金牛犊的事件。那么在金牛犊事件呢，其实呢，当时亚伦呢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制造这个金牛犊。今天的经文里面，基甸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把得来的金耳环和其他的东西交出来。那么这里指的是他们打败米甸人得到的战利品。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远离神，但是当他们看见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会吝惜他们的财物。他们在那边拿了妻子拿了女儿的耳环来给亚伦制造金牛犊。在这里他们也没有留着他们的战利品不拿出来，他们全数的拿出来，让基甸做这个礼服的。其实在这方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我们常常在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的。以色列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心里面真的明白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赏。在敬拜神的需要上面，他们从来都不吝惜拿出自己的财物。虽然他们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对神的认识有不足有瑕疵，但是他们愿意把自己身边的财物甘心乐意的献上，成为耶和华的礼物。那么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其实造会幕也是用大家甘心乐意的捐献。那么之后真正建造圣殿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他们在这一方面是相当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拿出金子给亚伦的时候，亚伦建造了一个金牛犊成为偶像。他们拿出金子给基甸的时候，基甸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之后成为偶像。这些事情到底是谁的错？我们在这里其实看见了亚伦跟基甸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责任。那么是亚伦告诉以 色列人说，这个是带这个金牛犊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是今天把以弗得设在俄弗他，设在他的家乡，让以色列人后来在这里行了邪淫，拜了偶像。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属灵领袖的责任，当百姓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金子，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领袖把它拿来雇用。我知道中间弟兄姐妹呢，可能有很多人说，好，那不关我的事情，因为那是属灵领袖的事。可是其实呢，属灵领袖这件事情跟我们并不完全的算无关。如果我们在家里，我们是家长，我们是我们孩子的属灵领袖；如果我们是小组里面的带领者，我们是小组里面的属灵领袖。所以我们离属灵领袖其实差的并不是那么远。也许我们不是带领一个支派，我们也许不是带领一个种族，但是我们在属灵上常常是我们身边人的领袖。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一个提醒是，属灵领袖跟神的关系会影响跟随他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甸因着他自制造以弗得放在俄弗他，以色列人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以色列人因为有以弗得，于是以以弗得为神，用以弗得来代替那个领他们出埃及的神。那么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东西让我们觉得看起来很属灵？像这里的以弗得是祭司在敬拜神所穿的，于是感觉上好像很值得尊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东西让我们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带领，给我们一些属灵的亮光，像是以弗得一样，而我们有可能以他为我们的神，让他成为我们的王国，使我们离开神，反而阻碍了我们跟神的脚步。我们接下来呢，重新回来看基甸刚刚所说的话。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听起来非常的好。但是呢，在士师记的第八章24-27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基甸制造以弗得设立在本城俄弗拉，他试着给自己一个宗教地位，是他之前做士师，他是他之后做士师不应该要有一个领袖地位，因为祭司是立位人的责任。那么他给自己用这个以弗得来烘抬自己的身份。那么从第八章的30-31节里面，我们进一步的看到基甸的生活。我们发现基甸的私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其实就像王一样。第八章的第三十节告诉我们说，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作者没有停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基甸为什么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制度里面呢，没有一夫一妻的观念，但是呢，要能够有许多的妻呢，要有许多的资源，那么也要有许多的人愿意把妻子，要愿意把儿女许配给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虽然作者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说基甸过着像王一般的生活，但是从这句话里面我们隐隐约约的看出来，他的生活已经跟王差不多。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那么这个亲生的儿子其实有一点点误导，那这里其实讲到的是他正式结婚所生的孩子。因为下一节就告诉我们，除了他的所谓的亲生儿子的婚生子以外，他还有其他的儿子。那么讲到他的妾住在世界，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基甸他的家乡在哪里， 在上面。事件在哪里？事件离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那个中间有一个三个圈圈，稍微再下一点的那个红点是事件。所以我们看到基甸住在俄弗拉，他有一个妾住在事件，这个妾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就想说基甸他应该是常常的跑来跑去，常常的到处周游，其实这可能跟他当时治理以色列的方式有关，因为没有特别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事件这个城其实呢是在迦南人的手中。他到事件这个地方，他在事件有一个妾，所以他在事件有另外一个家。那么这个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相当的有意思。那么中文在希伯来文里面的那个阿巴亚 AB， 英文是 AB， 亚伯拉罕 AB 的那个 AB 其实是父亲的意思，所以这里的亚到比的上半那个一不在，所以亚是父亲，那个乙呢是我，所以亚比我的父亲。米勒在希腊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王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我父亲是王。经文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说，基甸给他这个儿子取的名字叫做我父亲是王。什么意思？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可是我的儿子叫做亚比米勒。那么亚比米勒这个名字不常在希伯来人中出现，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相当少。那么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在创世纪里面曾经出现过，创世纪20章21章26章里面呢，亚伯拉罕曾经跟一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有一些互动。这个亚比米勒呢是一个迦南王，迦南人的名字，迦南王的名字叫亚比米勒，所以今天这时候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亚比米勒。这个亚比米勒又住在事件，我们不知道基甸的妈妈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是多多少少跟迦南人应该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基甸为自己制造了以弗德放在他的本城，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有许许多多的妻，而且在遥远的世界他有另外一个家，他在那里有一个妾，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做我父亲是王。接下来在士师记的第9章开始是基甸死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儿子亚比米勒他想要做王，在第9章的1到2节我先为大家读。耶路巴利，耶路巴利是基甸的绰号。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所以这里其实经文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基甸的儿子有没有管理以色列人，可是亚比米勒很明显的是把他其他的兄弟当作政敌一样。所以这边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刚刚已经发现他口是心非，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看起来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基甸在这里他说的话100%是正确答案，我不管理你们，我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但是我们看到经文的作者 一直留下许许多多的线索，让我们看见今天他有敬虔的外表，他说的是敬虔的话，可是他的实际作为却跟他的嘴巴里面说的话不太一样。那么今天呢是累犯，其实呢之前在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个类似的做法了。当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同样的是以神学正确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受到米甸人的欺负呢？那么这时候当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你必打败米甸人，如果他确定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应该照着他说话的逻辑，应该无所惧怕，知道当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可以胜过米甸。可是我们刚刚提过，基甸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看见他实在是害怕，所以基甸他是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见他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好像 很有道理，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听起来好像很认识神，但是他的生命没有办法与他的话语互相配合。他知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话，以色列人可以打败米甸人，但是当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心里害怕，他没有办法放心确定他可以打败米甸人。他嘴巴里说他不愿意做王，他也不想让他的儿子做王，但是他给他的儿子取的名字是我父亲是王，而且他的儿子也在当时众子都管理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基甸他心口不合一，他的属灵知识不够，他对神的认识都正确，从他的口中说出来的话是对的，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办法活出一个与之相称的生命。我们今天其实对神的认识有的时候也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我们，但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担心，我们还是会害怕。基甸在这里其实作为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神学知识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来调整我们的情绪。我们不应该像基甸这里嘴巴里面说的是一件事，实际行为又完全与之不相称。那么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当我们有了属灵的知识，明白了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有出于信心的行为跟他相配合，不然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是死。像今天这里是我们的反面教材，他说一套做一套，说的是很属灵的话，好像是很敬虔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从四世纪的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现他跟神的关系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在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看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怀疑当时的国中太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太平。这里的国中太平是以色列人不再受到米甸人的欺压，但是以色列人这时候是合神心意的吗？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得神喜悦的吗？其实我们画一个相当大的问号。那么当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 接下来在第八章第三十五节，这一节前面的四诗都没有提到过类似的句子。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之后，八章三十五节说，以色列人不照着纪念向以色列家所行的恩惠来厚待纪念的家，也就是耶路巴利的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平行的对比，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以色列人也不纪念耶和华所兴起的事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曾经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为奴之家，同时以色列人也不照着基甸向他们所施行的拯救恩惠来对待基甸的家。我们想，一个人做人的最低标准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而不这么做的呢，其实我们中文呢有一个成语非常简单，叫做忘恩负义。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对基甸，他们是忘恩负义，忘记基甸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他们对待基甸的后代并不好。那么我们之后在第九章里面会读到他们怎么对待基甸的后代。那么我们在这里先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不但不纪念耶和华，也不纪念士师。那么神在士师记的第六章七到十二节，因着以色列人因着米甸人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就已经指责过以色列人说，你们不纪念我曾经救你们脱离埃及的为奴之家，又把迦南人在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那么那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说，因为神是看不见的，以色列人可能呢在过好日子的时候呢就忘掉那个看不见的神。可是在这里，他们不照着基甸向以色列家所施的恩惠来对他的后代，就没有办法解释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对待士师的态度呢，其实是反映出来他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一个人对人的态度，其实往往是反映出来他对神的态度。尤其是我们看见一个人如何对待一个基督徒，如何对待弟兄姐妹，往往反映出来他对神的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神爱我们，我们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的爱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得以完全。那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二十节里面讲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那个不爱他能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那么这里以色列人让我们看见他们对基甸的家族所做的事情，反映出来他们对神的心。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爱神的人一定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爱神的人会按着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好来回报。我们对人对神的态度其实是彼此相关的，我们对人是如何，我们对神其实也就会如何。以色列人他们是忘恩负义的，从他们对基甸的家族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基甸在打败米甸人之后，国中太平的四十年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他制造了以弗德放在他的本城俄弗他，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居住，他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有许多的妻子，而他在世界还有一个妾， 生的那个儿子，他给他取名叫做亚比米勒，意思是我父亲是王。所以虽然他说他不愿意管理以色列人，他也不要他的儿子来管理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见他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虽然他没有王冠，他没有王座，他的生活其实就是王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就不以其他的东西为我们的王，为我们的主，我们单单信靠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最宝贵，认识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和避难所。以色列人想要耶和华，想要基甸来做他们王的时候，他们就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王。这个让我们，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以属灵之人来取代神，我们跟神要有一个面对面直接的关系。以色列人拜基甸所制造的以弗德，使得以弗德成为他们的偶像，成为他们的王。这个提醒我们不要以属灵之物来取代神。不管一个人一个物有多么属灵，多么让我们看见神的荣美，我们心里要谨记唯有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要亲身的与神面对面相交，我们要时时的来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责任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基甸他制造了以弗德，终究成为以色列和他自己家人的网罗，使得这些人之后以以弗德来取代耶和华。我们今天的属灵领袖，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晓得自己的话语会给我们带领的弟兄跟姐妹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可能像基甸这里所做的以弗德一样，后来成为他的王。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让人可以直接认识神。他如果直接认识神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或者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而远离神。那么基甸他的话语跟行为没有一致，这一点也提醒了我们，不但在属灵的知识上我们寻求长进，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所知道的相配。基甸知道神若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打败米甸人，但是心里仍然害怕。基甸知道他不应该管理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会亲自管理以色列人，但是他的实际作为仍然像王一样。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需要时时的来省察自己，是不是有行为与我们的属灵知识相配合？我们是不是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按着神的命令来彼此相爱，让我们之间的相爱来反映出我们对神的爱？今天的经文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提醒，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在生命中应该如何来跟随神。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